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又再次遇见大家，
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首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那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利姆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三十二节。那我们一起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待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五章十七到三十二节。那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依旧是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第二是看到使徒们 传福音行神迹，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什么？第三，传福音行很多神迹奇事的使徒，结果却怎么样呢？第四是神的使者把使徒从监狱里带出来，吩咐他们做什么？第五是再次被抓的使徒在公会审判前宣讲的内容是什么？第六也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感受？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上节课呢，我们分享的是说，神通过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因此呢，有很多人信而归主了，那很多的病人也得到了医治，那所有的神迹奇事以及病得医治，并不是来显示人的恩赐是多么的奇妙，而是彻彻底底的为了证明神的救赎事工，那为了传扬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工具和方法。那也因着这件事情呢，犹太教的领袖也是非常的记恨这件事情。
是的，犹太教领袖的记恨是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严重了。
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第二个问题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看到使徒们传福音行神迹，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什么？刚才讲了是什么？
记恨。
是，对，满心记恨。
满心记恨。
对，是，对对，非常的记恨，就是这个被记恨的心充满了。那其实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那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然后某个肢体然后很有恩赐，被主使用，并且受到很多弟兄姐妹关注的时候，大家是如何去看待去反应的呢？
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会有羡慕，但是我之前还特地问过师母说，羡慕和嫉妒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圣经让我们说不要嫉妒嘛，哈，我感觉我那个程度好像又不到嫉妒，但又很羡慕，就因为他们这样好好的，就是被大家喜欢什么的嘛，哈，就也希望自己能那样子。然后师母当时跟我说，嫉妒和羡慕的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嫉妒你会不只是你觉得他这样很好，你还觉得他不配这个样子，就是你觉得他不应该得到这一些，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嫉妒的程度了。如果你只是希望你自己觉得我也希望这样，那很正常的羡慕，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羡慕吧，没有到嫉妒的，
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
对，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那个撒都该教的人，他们就是很明显的是觉得他们不应该不配得到这样子，因为他们这样子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嘛。对，
所以把他们抓起来了。
对，
好，马卡利用弟兄呢，你想听一下您的分享？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嘛，只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嫉妒的心情，如果在教会中都展现的话，其实是在教会外，在我们的其他的生活其他方面其实更加的严重可能。因为教会中已经是我们可能我们的感觉上是需要更加圣洁的一个地方了。即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别的肢体比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有嫉妒的心情。我觉得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说羡慕和嫉妒的差别。我觉得羡慕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心情，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变得更好。当我们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想要成为他们的样子。
对，
那嫉妒也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不接受他们比我们更好的一种感觉。我就是说就是说凭什么他比我更好，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种欲望，其实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很难去理解，因为这个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好，那到底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最终其实是讲到了，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的天生那种罪性在里面，我觉得是原罪。那也想要怎样讲，就是说如何去面对我们心中所有的嫉妒吧，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我觉得 我理解的嫉妒的根源呢，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想要自己有更高的价值，是，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价值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只有我比这个人更好我才会有价值，那其实是说我自己没有变化，只是让他人变得更差，我们也会感觉说自己更有价值了。那这个其实非常的一种什么说，
我们讲一个有毒的思想，有毒害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想要去贬低别人，想要去尽量的去压低这个人，然后无形当中就感觉我就有不错。对，就感觉好像自己更有价值了，但其实并没有，只是你在损害别人的价值。是，那我觉得其实从理性的角度讲就很难理解，但是呢从我们的罪性的角度讲其实是可以去 怎么说呢，可以去理解但是不可以去这样去容忍自己去做。对，那我觉得最根源的方式呢，我们相信神的主权，能够去理解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在神的计划中。那给每个人怎样的恩典，或者说每个人他特有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但是神的主权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去 向神来争辩说我们想要更好的一个计划，说我们想要更大的恩典。那还有一点能做到，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怎样去调整，是我觉得是两点吧，一个是谦卑，一个是感恩。如果我们都能够看到说虽然他不是我，但是他的恩典也是用于神的国度，是那我们讲与有荣焉，我们在 同样都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那我们应当是感到喜悦的。我还等着你分享下一个是感恩，或者是会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需要一个感恩，是刚才那个马卡利定期分享的时候也想到了，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边，神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面的嘛，就是有的人做的是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有的人做的是耳朵，有的人做了一个嘴巴，那嘴巴他很会说嘛，很会说，那眼睛你只能看，说不了。那如果眼睛总是羡慕嘴巴，你好能说，我也想说的话，其实那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想法，因为 眼睛它就是能看嘛，其实当不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去比较别人有而我没有的时候，而去感恩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 talent， 神给我的 talent 中文叫才能，天赋，圣经里边是对天赋，然后那我们就是会 去好好的利用神使用，或者开发这样不断的去被神使用神给我的这部分的才能的时候，我觉得那不是一个神更喜悦的吗？不是去比较别人而去感恩我所有的，而且是深深的希望我被神好好使用，然后去预备我自己，觉得那把这些我想要做好的这种力量其实可以变成一个我更好的去爱神，然后被神这样，我当我预备好的时候被神使用，变成一个很积极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好，谢谢这个马卡利和刚才雷丘姊妹的分享。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点，是传福音行很多神迹奇事的使徒结果却怎么样呢？
好，那让我继续讲一讲吧。来，好的，那简单来说就是说，这样传福音行很多神迹奇事的使徒，结果又一次被抓了，
是，
然后又一次的遭受到了逼迫，又一次的入狱，并且我想的 相信他们也受到了很多就是身体上的拷打呀，或者是一些刑罚。
是在下一刻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使徒们被鞭打了。
嗯，
是。然后这个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点，想到了一个联系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看就是使徒做了那么多为神的福音去传福音，但是被抓被打，然后被神给放出来了之后，神又再次被抓。其实那为神做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吗？我觉得有的人来说，那我们呢，就是为了神的工作，当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金钱或者时间或者是我们的健康利益受损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为神而活吗？
嗯，我先来分享一下。
嗯
嗯，当时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满心羞愧。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在节目里也很多次提到，然后经常看圣经的时候也想到，就是说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一切东西都来自于神嘛。
嗯，
就是说理应为他，是应该为他的国去奉献去做的。但是实际生活在我的那个经历当中，就即使不是为特地说为神的国度，只是在我的生活里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稍微怎么说跟别人有冲突啊，或者觉得发生了不能理解的时候，我还是很情绪化的。
嗯，
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人，这么奇怪。
嗯，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
我又没有对你很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
就是有那种时候更多的心里还是会有不公啊，或者说我觉得很失望。
嗯，
然后但是怎么说，就是其实那种时候肯定还是没有说很能去理解那样的一个状况吧。就是有些时候在状况里的时候，是只会看到我自己所想看到所愿意看到那些东西的。
嗯，
然后我可能只能站在我的角度去理解，然后只能站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上去理解。
嗯，
但是就是神看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角度，然后他有他的一个计划。我觉得那些时候的我还是比较着急的，就是一旦着急，一旦心里特别的急特别忙的时候，我不太愿意去想神，我不太愿意去。
嗯，
我甚至连拜托他我都不拜托了。
嗯，
我就直接自己先解决，然后到最后看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去有跟神沟通的时间啊什么的，然后再去回忆这样的一些事情。嗯，可能我也需要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可能也需要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我知道反正我身边的这些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或者说一些长辈。
嗯，
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
嗯，
因为当他们给我们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知道说他们也牺牲了很多，就虽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挣扎。
嗯，
也有说可能被在这样服侍的过程中被人骗了，或者身体或者有什么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但是上帝又是怎么样的去医治他们的。
嗯，
一些这样子的例子我也有听到。
嗯，
然后也有在一些很困难的时候，我向上帝去祷告，我向上帝请求帮助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些回应。
嗯，
就是在生命中会有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些阶段，然后这些东西他会让我说我愿意去为了上帝的国，我继续去奉献我的生命，这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先去理解他，了解他。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听到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讲道吧，然后讲道里面的一个分享，他就是说有一个宣教士，然后他要去非洲的一个部落去宣教，然后呢但是就是很多人就去那个部落去宣教的时候都被赶出来了，然后那个部落就是他们 不太接受外面的人，然后就非常一个封闭的一个部落，然后呢那个宣教士他当时就是得到了一个神的呼召要去那个地方宣教，然后呢他就去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然后出了很大的一个车祸，然后他就是那个车祸大到就是他的 腿全都被截肢了，两条腿都被截肢了，对，两条腿都被截肢了。然后就是有很大的车祸，然后所有的周围的人都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要去为神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事情，那他在去的这个路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车祸，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的就是健康，为什么把他的双腿夺去了，然后他明明是在
就是诚心的在为神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然后后来呢他双腿失去了之后他就得到了两个义肢，然后就是假的腿，然后那个假的腿呢，然后就是但是然后他还是就是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也是会一些祷告什么的，但是他得到的神的回应， 神还是要让他去那个地方，他就是神还是让他要去那个部落去传教传讲福音，然后呢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就是顺服的，他又一次要准备去了，然后呢这一次是非常顺利的就到了那个部落，但是也是和其他的宣教士一样，最开始就被赶出来了。 然后他因为他的双腿是假的腿嘛，然后当就是他被赶出来的时候他的腿掉下来了，然后因为那个部落的人他们就比较原始嘛，他们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哇他好厉害，他这身体被分开了还能活着，然后就他们就觉得哇这个人是神。
然后所以他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所以这个宣教士他就把福音传进去了，把圣经带到了那个部落里面了，然后也带他们去认识了神。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神很多时候他的计划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是那我们想的可能是啊， 就是神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就去，然后反正是他让我们去做的嘛，那他肯定会开路让我们顺利的到，然后顺利的去传福音，但是其实事实上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可能会有很多的曲折，但最后的话只要是神的旨意他都会达成，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就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方式 都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然后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遇到比如说健康啊金钱时间上的一个损害的时候，我也是会在想会不会就是神其实是想有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去达成，或者是说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它并不是神希望我去做的。
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急躁的，然后每个人基本上对都会有这个过程，对，就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也很惭愧，就是当时因为很小的事情我就会埋怨神，就是当时我要去参加一个教会的礼拜，然后呢我其实不想迟到，因为如果因为韩因为是韩语的嘛，如果我前面没有听到的话我可能后面就听不懂了，然后所以我就是但是当时有点着急的，就比较晚了，然后我需要搭上一辆就是那个巴士，然后但是那个巴士就在我眼前经过了，
嗯，
然后我就
走了，开走了，
对，就开走了，然后我就没有
赶上那个巴士，然后我当时就啊，就下意识的就有点埋怨神，我就是说跟神说啊，难道你就是我是要去去想要听这个人的讲道，然后想要更多的去了解你，然后为什么你不让我搭上这个巴士，然后你就是为什么要阻碍我去准时的到达，然后就是对，其实那个时候有点幼稚吧，就是在心里埋怨神，然后没有过多久，然后另外一辆同样的车就来了，然后但前面那辆车它其实很挤，人很多，然后后面那辆车非常快的来了，而且这辆车没有什么人
啊，更舒服的过去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哇，就很惭愧，就是我觉得啊，其实神会给我预备更适合我更好的，但是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我一直在心里埋怨神，所以我就说跟神道歉。
是，有时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颗忍耐的心，然后去等待，相信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
没错。
好，谢谢你的分享。马卡里奥弟兄，是不是很无聊在旁边？
很无聊，没有没有。我觉得说，姊妹有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觉得非常让人感动。那我觉得，我想从圣经经文的角度讲一讲吧。那我觉得很自然，我们看到使徒们的经历，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些人为神的工作努力，却遭遇了这么多的困难？
是，
那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话，自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是一边的，那神就应当去帮助我们，就这种感觉。
对，我们经常会想神应该是跟我一面的。对，
那我觉得很正常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困难。
是，
那这种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在困难中去经历神，是我们生命中需要不断的去有的一个经历吧。那我觉得首先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期待没有苦难，其实很奇怪，因为我们想到说耶稣其实是预言过我们生命中会充满苦难。
经文在哪里？
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中有苦难，但是我们生命中真的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有苦难。我觉得也是，想想也是挺好笑吗？但是自己经历的时候就不好笑了，当然。
是的。
那其实呢，像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耶稣也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也是讲到说跟从耶稣的路不是那么轻松的，至少要背着十字架。那这样的一种试炼和困难呢，从很多时候呢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
是的。
那困难我觉得不代表说神抛弃了我们，而是说神想要更加的精炼我们，锻炼我们。
是。
我觉得像雅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困难的部分。那比如雅各书其实一开头就讲了，就是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当然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像保罗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之后，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也说，保罗说，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也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
软弱，
好叫基督能力庇护。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神奇的一种想法，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那也正是保罗在传教的过程中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的。
那我想他也是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他也在罗马书8章18节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觉得也是他在心中有
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永恒的希望才能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吧。阿们。好，谢谢您的分享。然后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就是有经历一些，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年开始，然后我就身体不太好，然后去年 其实是有机会，然后去一个家附近的一个小教会，然后去服侍一个青年部，然后就是组建组小组，然后一起来分享话语，然后一起来祷告。因为我自己有出席的教会嘛，所以在问神到底是不是呼召我去那边暂时帮助一下，神也给了我应答，所以呢我就想，那就暂时去那边服侍一下。 其实去的时候我就身体就不太好，然后但是盼望着就是说我为神去这样服侍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就是在那边去服侍小组，这样就小组建立起来去第一次来分享话语的时候，然后我的这个 后边这腰椎间盘突出它就破裂了，就那次就感受到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疼痛感和这样的一个麻痹感。然后后来我就还是凭着信心，我觉得那神应该会保守我，但是没想到就是说没有好，然后中间还经历了这些就是错误的医治，然后会更疼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后来我就这个过程我就很不理解， 后来也是服侍了这个教会大半年吧，然后后来我就从那边就出来了，一直很不理解。然后我就有一次，然后我就听讲到的时候，神就通过那个牧师的话就问了我，说你这样为我服侍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会为这些，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吗？ 你要服侍我的这样过程当中，没想到你会付出代价吗？这代价我理当时的理解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的话，之前的教会，我觉得就是我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主流的思想，就是说我信耶稣会蒙福啊，会家庭蒙福，工作上蒙福，
人际关系上也会蒙福，没有想到就是说会因为信耶稣基督会遭遇困难，虽然圣经上写了，刚才马卡利和平说说的说遭遇困难，就是我遭遇困难的话，我可能就会想是那就是说，人际关系上可以有啊，职场上遇到了这些不可理喻的上司，忍耐可以有，可能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生活费可能不足，挣的不算很多可以忍受一下啊，我觉得可以，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我来服侍神 身体上有问题，没有想过，从来没想到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之前就是听到其他宣教士一些，刚才我们的Emma姊妹分享，就是说去宣教地，然后得癌症回来了，还要去宣教剧。我觉得这个人是疯了，我就很不喜欢这种见证，说为什么会服侍神会有这样的，就是我从心里打底就是拒绝这种信息啊，我觉得那不像神的作为吧，应该不是。 我不会去想这种事情会，当然我也没有那么严重嘛，一到时候是癌症啊是那种的，神知道我的信心大小，我觉得。然后呢，我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之后，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嘛，就会压迫到神经，会很也是不至于死人，但是会一直是膈应你，一直膈应你，就是说站着也痛，坐着机会是不行，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躺着也痛。 对，死不了人就是折磨你，感觉一种感觉。然后就是后来神这样对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小段的冲击，就是说啊，原来为神服侍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是在神的允许之内，就是说发生这些事情，但是 其实我现在走过来这快一年半，将近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走过来，我很感恩。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旁边看着我可能觉得很可怜，其实我现在站着录音的。对，然后其实走到现在，我觉得啊，感恩，因为我觉得这将近两年的时间，神教会我的东西
很多，让我好像在里边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边能够沉淀的我这个信心，感恩真的是感恩。我觉得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还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告白吧。好。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神的使者把使徒们从监狱里带出来，吩咐他们做什么呢？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神的使徒把神的使者把使徒们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了之后，他又让他们去这个殿里面去传讲福音了。 然后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呢，因为正常人来想的话，那神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赶紧让他们逃啊，对，就应该让他们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就是隐秘下去，或者是就是带他们去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这样子就不会再被抓，然后他们再可以去别的地方去更多的去 发挥自己的力量，然后去行神迹传福音。但是神反而还是带他们到了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然后那个就是非常容易被那些个大祭司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太能理解，神这怎么会这样子带他们，也就像刚刚我们的分享的那个，就是健康金钱和时间受损的这个部分一样，就是他们其实也被带到了监狱里面，然后但是神是需要他们去传福音的，所以神的派了使者，然后把他们放出来。 然后但是神还是希望他们继续去传福音，然后所以他们让他们继续还去那个殿里面去传福音。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来，神去拯救这些使那个使徒们从监狱里出来，并不是说要把他们从危险当中，就是目的就是要救他们，而目的的话其实是让他们去
再次传福音。对，是，就是这也是来说的话，就是神的计划是没有办法被撒旦所阻止的。是，虽然他能把人囚在监里面，但是人是不可能求助神的计划和神的作为的。对，好，还有补充的吗？那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说从我们的角度讲嘛，就是说神的使者把 使徒们从监狱里救出来了。我们如果想象我们在看电视剧，确实会想象的是赶紧带他们逃走，逃离到天涯海角，很远的地方。那非常的惊讶嘛，对他们说的是你们再回去再去传道，
是去店里边，
对，
大庭广众之下。
那其实我们刚刚第三题讨论之后， 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和使徒可能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当神的使者让使徒回去继续传道，对着大众传道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会是，那我是不是要再遭遇一次这样的困难，再遭遇一次被捕。那事实上确实也是被捕了。那我们可能考虑的是，是不是我们要再被打一顿，或者说要遭遇更大的痛苦。那他们看到的可能是，就是说，即使是我遭遇到这样困难的痛苦，这样的困难，但神的使者会再一次的带领我走出这样的困难。那这些我们的敌人是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的。那我觉得这样其实非常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非常的专注于自己所受的困难。那他们可能是欣喜于
神的计划，神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过程没有办法被阻挡，那我觉得是完全可能说不同的角度在看同样的事情，我们就可能会担心，但他们是非常的喜悦，非常激动，可能是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五题，是再次被抓的使徒呢，在公会审判前宣讲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看第29节到32节的内容就能看，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阿们。当时使徒们在这些权势者面前 用笔以前更加坚定的话去告白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即使工会命令他们不要奉耶稣的名传讲，但是因为神吩咐他们去传讲耶稣，因此他们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就像刚刚马卡廖弟兄分享的，可能还会更加的期待激动，用激动的心去跟大家去说，也这句话表明了他们真正的主宰是神，并且在 可能又再一次陷入危险，或者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中，依旧不是为自己去辩护，而是去高举了基督耶稣。阿门，阿门，阿门。嗯，对。然后在就是在28节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
他们大祭司们之所以这么想要去抓到他们，然后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想要去掩饰这件事情，就是掩饰他们就逼迫的就是这个耶稣其实是神所派来的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然后所以在彼得和他们众使徒在宣讲，在就是审判前的这个宣讲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其实应该我觉得从他们话来说的话应该可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还是要去阻拦的。是，那其实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呢，其实是比任何一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证据知道耶稣是复活了，他们都知道整个过程到底是知道兵丁在手，但是就是控坟墓，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就是决定我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我不要去理会这些事情，不管这是不是真理，我不要去拒绝，我要的就是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的利益。也 当中，如果是还有没有遇见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打开心，然后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希望你能够经历这位美善的神。嗯，
阿门。
好，那我们分享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感受？马卡里奥弟兄开始吧。
好的，那我们刚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为神做工的路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也讨论了说，这样的困难是耶稣所预言过的、那我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避免在世上有这样的困难、那其实我们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总体来讲，我们不是说看到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但我们很多时候能看到的是，在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基督徒是以一个充满希望的非常喜乐的心情去面对，而非基督徒是非常这样说非常绝望，或者说
只能看到
非常埋怨的一种感觉。对、
那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最本质的区别吧，就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困难、而不是说有没有困难本身。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应当去顺从神，顺从神的过程中，那即使是有困难，我们也能够像这些使徒一样，神会给我们看到希望，能够让我们明白说，
在这样的过程中即使有很多的困难，最终神会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难。这样的希望是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平安和一个力量去能够经历这些。是，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首赞美。 然后就是那个一粒麦子，就是它那里面的歌词就写到说，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依然是它自己。然后但是它落在地里了之后它就会结出很多籽粒嘛，然后也是一个用生命的奇迹。然后其实 我觉得像这里今天讲到的这个使徒他们，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个宣教士们也好，他们其实就像这粒麦子一样，他们用他们的，也没有，虽然没有到生命这样一个程度吧，但是他们也是用了自己的健康、金钱和时间来去生长出更多的籽粒来。是。 然后虽然我们在就是世界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为了神的事工，然后为了神的计划，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然后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时间金钱，但是其实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像是这粒麦子一样，那他虽然没有死掉吧，但是他
也结出了很多籽粒，然后可以推动神的事工，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好，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好，我就想今天这节课还有之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 好几次被捕了嘛，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也有害怕，但是他们得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们总能够很勇敢的说出来，我们现在就是那位耶稣基督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是因着他的名，然后我们需要顺从神而不是去顺从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只有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下才能够去 告白出来的，然后也会有让我就是反思到自己有一些很多的时候就是没能够这样子的去想，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就是其他的担心，不论是在告白还是去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所以也请求就是在心里也请求上帝能够将这样子的，将我的心变得更加的
柔软起来，能够去顺服圣灵，能够去依靠圣灵。阿们。好，那还有分享的吗？没有。好，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24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 官网地址是www.ow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